马丁路德他是基督教宗教改革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在宗教改革时期呢提出的神学见解里面，我相信最有影响力都是因信称义这件事。因信称义直接冲击了天主教那个行为的称义观，也都成为基督教今日坚定不移的教义。马丁路德原本是天主教奥古斯丁修会的一个修士，受到中世纪当时的所谓经院的神学影响，很注重用人的理性去推论来了解信仰。他们去相信人是有自由意志，可以靠着很天然的力量就可以去爱神。只要罪人能够完成他自己本分应该做的事呢，做完这些善功之后呢，基督的救恩才开始在这些人身上发生功效。路德在大学的时候他做教授，他教罗马书，当时他的神学思想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路德他是一个相当那个道德意识很强的人，他照着修院当时的要求，他每一天很认真在神的面前去到检查，很细心地检查自己的内心深处所有犯罪的心思动机。他发现自己越是努力去到认罪，越是发觉自己根本冇可能诚诚实实毫无隐瞒咁样认清晒所有嘅罪，因为实在太多。反而佢经常想办法去掩饰里面犯罪嗰份嘅意念，就好似保罗一样，佢心中充满咗好多被罪疚缠绕嘅受苦，越系唔想犯罪，佢就越发觉心中嘅犯罪意念越嚟越多。当马丁路德他读到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的时候，里面讲到神的义这三个字，很困扰他。照当时经院神学的说法呢，就是说这个神的义呢是一个主动的义，我们要靠自己的行为努力去活出那份的义，努力达标，努力达到神的要求才被称为义。但实际上路德去遵行这个教义的时候，在他的内心产生了很强烈的冲突，不管自己多努力都没办法确认我是不是足够做得够去赚取到神这份救恩，令到他非常非常痛苦。但神终于开了他的眼，令他领悟到神的义不是一个主动的义，是一个被动的义，是神他自己的恩典，是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工作，而将这个义白白这样加了给我们这些罪人。人藉着信耶稣就领受到这份的恩典，就领受到这份的义。这个理解令到马丁路德脱离了受刑罚这个恐惧，让到他的灵魂从此充满了喜乐和安慰。原来当时马丁路德他真正认识到和承认自己不掂的时候呢，才是真正明白十架救恩开始。其实今天不单止天主教，其实我们每一个很多时都有这些想法，觉得自己要做些事，我要掂一点，我才有这份救恩，才继续有资格去领受这个救恩，做基督徒。不是的，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救恩。或许罪人很多时真的很难去承认自己是不掂。举个例，我们很多时都不能够很勇敢在别人面前去坦诚自己肉体或者内心的软弱。特别或者做传道、做牧者、做小组组长、做导师，你信主的年日耐了，你就越发觉很难在人的面前去分享自己或者表现自己那份对罪的挣扎或者内心的软弱。好像说被别人伤害到很辛苦的时候，你觉得如果我被别人知道我不宽恕的话，那不得的。口里面就说没什么，没问题，但心里面就说我真的很难原谅他。又或者在其他人很需要你的时候，很需要你帮助的时候，扯到你很辛苦的时候，你口里面仍然说好啊，没问题，我来。但心里面却说我攰到不得了，我实在需要休息，我不想答应你的要求。我们不诚实，我们对自己在罪里面的挣扎，我们不勇于在别人面前承认，我们怕别人怎么看我们。怕其他人心里面或者口里面这样说，原来你只不过是这样的，你这样不行啊。我这个传道新丁最近遇到很大的难题， 有弟兄姊妹跟我说，你现在是传道人，不可以好像以前一样那么露骨去分享自己的软弱。如果其他人知道你这么软弱，你说话还有人听啊？讲圣经哪有说服力啊？我心里面真的很存疑。一方面我深深真的又觉得有这个疑虑，另一方面又想这样做人都太辛苦吧。还有我们这样掩饰自己在其他人面前扮敬扮熟灵，不是很虚伪吗？不过当我不掩饰的时候，有时又实在听到一些令自己很难受的回应，譬如说你这样啊，某某人就不会了，我很欣赏他，他真的很好，没脾气，对人又好，言下之意你又真的不到家了。不过当我在准备今天的经文之后，我心就释然很多，因为使徒保罗都是这样毫不掩饰地晒自己的不掂和软弱。我们就来到看看今天的经文，保罗怎样跟腓立比信徒分享他生命里面的软弱，怎样激励他们去成长。首先第一段的十二至十四节，保罗去分享到他的自知之明，他说我未达标，我要继续努力。第二段十五至十六节，保罗就勉励腓立比信徒都要好像他一样这样做个成熟人。原来一个在主里面成熟的人，就是那些能够认识原来自己一点都不成熟。第三段十七至廿一节，保罗分享到要继续成长的话，你需要分辨，需要效法一个真正的生命师傅。首先我们看第一段十二至十四节。原来在上文呢，我都记载了在个参考经文在程序表里面。上文保罗提到他为基督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且在基督里面他得着了三个宝贝，就是因信称义，藉着苦难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同埋全盼望将来身体会复活得荣耀。记载在程序表的经文，你可以看到三章七至十一节，就是这样陈列了保罗因为经历到认识基督而来到有一个 生命里面爆炸性的改变。你看这五节的经文，七至十一节，你真的觉得保罗很高超，是我们遥不可及，保罗去到很神化境界。但很奇怪，一转直下看今天的经文十二十三节，保罗突然间去重复讲了两次，他说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然后又讲不是以为自己得着了。原来保罗正正是担心当时的信徒受了希腊思想的影响，将一些信徒、宗教领袖、人物神化了，以为只有这些人才可以达到完全的境界，超脱了其他的平信徒。保罗说不是啊，我未得的。人对传道人呢，牧师啊、导师啊，或许都有这个印象，他得了，将他神化了。这个带来了两个危险。第一就是说别人的期望成为了牧者的重担，令到他很难于去启齿坦诚分享自己在罪里面的挣扎，因为怕弟兄姊妹有这个想法，你都这样，怕这些想法换到其他弟兄姊妹，以至随之而慢慢这些牧者、这些导师、小组组长变成了没有人性的牧者。另一个危险就是信徒万一发觉有一日你的牧者不如你圣人的期望的时候，你就失望到极，对神失去信心，离开神。其实每一个人牧者如是，一日还在地上生活，主未回来，没有人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约翰·卫斯理是一位十八世纪很伟大的神学家、报道家，但是他对圣经所讲这个完全这个概念，他的理解的偏差，引发了当时十九世纪中在美国掀起了一个敬虔运动，也都后来连带影响了二十世纪出现五旬节运动，也都有后来几波的灵恩运动。约翰卫斯理认为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当中讲，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约翰卫斯理认为这个是在信主之后你仍然在地上生活可以追求的一个目标。当时有一位美国的姊妹叫 Phoebe Palmer， 她就是18世纪美国卷起这个敬虔运动的起始人。 这位姊妹受到约翰卫斯理这个教导的影响，她就竭力追求自己立时之间可以被圣灵完全化。她分享就是一晚她昼夜谦卑祈祷之后，她立时经历了生命的完全。约翰卫斯理认为我们今日我们达不到完全，是因为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疏忽了对付罪和试探。他说信徒可以昼夜祈祷求天父使我们立时完全，罪对我们的影响可以立时的消失。其实到今日21世纪，一些教会仍然不乏这样的教导。有一位姊妹最近说面对罪的交战他很痛苦，他跟另一位姊妹分享，这位姊妹就介绍他去另一间教会，他说真正的祷告能够让到罪在你身上的影响沉一声这样就消失了。其实哪有这回事呢？如果有这回事的话，保罗不用在加拉太书五章告诉我们，在地上生活仍然要每天面对顺服圣灵和随从肉体的挣扎，这个的交战。成圣的路是一步步，不会沉一声就变得完全，完全是要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才会发生。保罗跟随了主大半生，他将要殉道的时候更加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然而蒙了怜悯，让基督耶稣在他这个罪魁的身上显明了一份的忍耐，比后来其他的信耶稣得永生的人都是做榜样。保罗不是夸自己已经达到完全所以你们要学，反而呢他夸自己是罪魁，正正是这样显出主莫大的怜悯和忍耐。保罗都是这样，那我们又怕什么承认自己的软弱不行不行呢？正正在这个认知自己未完全呢，保罗在12至14节里面呢就说了要继续向前。他用了几个战场啊、运动场上面很专一竭力要冲线的用词来到表达他那份革命尚未成功仍需专一努力的心智。12节里面讲到竭力追求，13节讲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14节又讲向着标杆直跑。未到终点咪继续努力咯，这个很容易明白不过的道理。目标是什么？12节讲或许可以得着耶稣所要得着我的，这个的中文翻译或者呢真的译得不是挺好，有少少误导，好像说基督有某些未知的东西是等着你拿，你到时就知道。其实或许呢应该这么译，因为耶稣已经得着你。保罗他心明白，如果不在大马色路上主已经得着了他呢，他今天没有份继续努力去服侍主，继续向标杆跑。所以很吊诡的道理，你要竭力继续追求，但其实耶稣已经得着你，你已经得着了主，已经得着他，他可以有份继续去服侍他。就好像你可以继续努力去读书得一个学位，其实因为某间学校已经收了你做学生。保罗不会去到终点才发觉空跑一场，因为耶稣已经得着他，为他保守了这个要得的东西，就是上文讲到9至11节称义成圣得荣耀。在14节我们今天的经文都看到，这个得着的是从上面照他来得的赏赐。当保罗说要竭力向标杆跑，我们要记住保罗不是教你要靠自己，你要自己死去努力竭力，因为你要有自知之明，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们要靠神，亦都要靠你身边弟兄姊妹，靠同路人。举个例子，救生员游水非常之叻，没人否认，但是当他遇溺浸亲的时候怎么拯救他呢？他自以为了得还在死命自己挣扎，不行，你首先要拨匀他，然后令他没机会再尝试自己努力，你才可以救到他。我们要成长向标杆跑，不可少的是要认知自己是不可以靠自己一味苦苦挣扎，要多少少接纳自己的限制，坦诚自己的软弱， 求神帮助我们，也都邀请同路人去激励你，彼此去扶持，做下啦啦队。所以在教会团契生活是相当相当重要，一个人撑不到。第二段十五至十六节，保罗他在十二至十四节将自己的肚皮揭开，他让人分享到向人分享自己是未得着，为的是要勉励腓立比信徒同他一起同行。十五至十六节，我们一起再读一次。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会把这些事指示你们。然而我们达到什么地步，就当照这个地步行。唔该晒。十五至十六节呢两句说话呢，勉励的对象是哪个呢？就是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又或者呢，你睇如果和本嘅旧版呢，是完全的人。我们的意思就是保罗都包括在里面。奇怪啦，头先保罗先话自己未得，而家又话自己已经是完全的人。点解咁样呢？我哋要了解，当保罗佢用成熟或者译做完全呢个字嘅时候，佢喺其他书信呢都会用呢个字嘅。那个意思是指你有能力去分辨属神和属智慧的人。好像哥林多前书二章六节呢，里面保罗讲到在成熟之人当中讲智慧，不是今世的智慧，是神奥秘的智慧，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信息的核心就是我们不能够自救，是要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担起这个罪债，凡信耶稣就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成熟的人就是那些有圣灵的帮助，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又接受的人。所以当保罗在第五节他讲成熟的人呢，不是讲那些已经成为圣人，那些已经完全的人，而是发觉自己不得。你分辨到你是靠不到自己，是要靠圣灵的帮助，越来越发觉自己软弱，不掂，不配，亏欠和罪很多挣扎。越是成熟的人，越发觉自己真的要靠神恩典。这个是成熟灵命成熟的指标。换言之，成熟的人就是那些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一点都不成熟，一点都不完全的人。成日说自己我都挺好啊，比其他人好啊。这些人反而可能是在灵命里面相当有乱的人。越是成熟的人，越知道自己不成熟，这个是圣经里面相当相当吊诡的道理。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他分享到自己一个很深很深灵和肉体的交战。他说，住在我里面的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一个越认识自己本相的人，原来越是成长。保罗不单止知道，他都很坦白去承认。其实很多属灵伟人都是这样，很坦白自己的软弱和不成熟，很人性的一面。旧约的耶利米先知，他面对了他自己一个在神领受一个必然失败的使命，讲什么都没人听的，神讲到明。面对着自己的百姓很心硬，国家要遭灭亡，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里面充分流露了这位的先知他很多很多软弱伤痛，情感面临崩溃，终日痛哭流泪。所以称耶利米为一个流泪先知呢，没讲错。奥古斯丁是四世纪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如雷贯耳，响当当，大家都听过。但奥古斯丁在他的名著《忏悔录》里面，他巨细无遗表达自己的罪性和与罪的挣扎。我们要在主里面成长成熟的话，不单单要认知你很软弱，你很不足，也都要有勇气向神向人去坦白承认自己软弱不掂。有时我们在人面前要表现我掂我 OK， 或者是因为心灵太过软弱的缘故。在人面前承认自己，在人面前不认，有时可悲，更加可悲在神面前我们都不够坦白。当我们心里面可能很多的愤怒、惧怕、伤心，我们就不祷告， 等我心情好啲啦，先去到神面前。等我处理咗呢啲惧怕、忧虑、恐惧，我先去神面前。有一位姊妹话：，咁你见官都要着翻件好衫先去见啦。错啊！原来就系你冇能力啊，你先要祈祷，你先要去神面前啊。就系咁样唔整唔齐，去到神面前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嘅帮助。甚至话成熟的人要存这样的心，呢个咩心啊？就系保罗喺十二至十四节嗰份嘅认知同埋生活态度，知自己未得着，我软弱系好正常，你就继续努力向前，知然后就行。所以十六节就讲啦，达到咩地步就照呢个地步去行。行呢个字系生活啦，行事为人啦咁嘅意思。靠神的恩典，在你自己的位置，在你自己灵命的进程那个地步里面，继续向前侍奉祂，在生活里面去见证祂。不过有时呢，我成日有个挣扎，怎行啊？我这么不掂，每一天都不得罪神，有这么多限制，怎侍奉神呢？我想保罗看得很透彻，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他说，所以既然我们蒙怜悯受了这侍奉的责任，就不丧胆。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咁唔掂点侍奉神呢？答案就是要知道事实，我哋只是瓦器，一打就烂。我哋跟随主侍奉主嘅资格是来自耶稣呢个宝贝活在你这个瓦器里面。要显明的不是你的能力，因为根本没有，而是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你可以侍奉主跟随主，这个能力是出于神自己。如果是这样，保罗就不怕夸自己软弱了，因为他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当我们向神向人去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基督的能力去否备我们。保罗呢，为了防止保罗因着得到的启示过于大而自高，神就容许有一根刺加在他肉体身上。这根刺给他的身体带来了很多的痛楚，甚至妨碍他的侍奉。保罗曾经三次去祈求神拎走这根刺，但是神没有应允他。神只是应许他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去显出来。我们不知道圣经没有讲到具体这根刺是什么，但是这根刺是要让保罗谦卑下来，提醒他需要时刻跟神保持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好让其他人看到神在保罗身上的作为，而同样受造就。因此保罗很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软弱能够让人去经历到神能力的浮备，亦都藉着软弱患难经历到神，他就喜乐。但我们怎么呢？我们很多时候用尽方法去遮盖自己软弱。为什么呢？我想很多时候今天的我们呢，被这个世界的准则影响了。个人的成就往往是世界很重视，我们都怕自己的软弱公诸于世，怕其他人看到自己这么失败，特别在教会倘若有领导的职分，这个挣扎就会越深。但神所关注的不是人去建不是人去建立一个丰功伟业，不是用世界的成功标准来度我们，这个不是神。反而神要我们认识自己的不足，来到学习谦卑与祂同行。保罗是很成功的属灵领袖，但是祂在人祂去认识，祂在神面前去认识自己这一份生命的洞见，让到他谦卑下来。这个才是信徒一生里面要学习的属灵气质。一个人越能承认自己不成熟，就是成熟的人，越是有属灵领袖的质素。这样呢，就带到今天要讲的第三点，第十七至二十一节。保罗在十七节他劝勉腓立比信徒要效法他。保罗用效法这个字呢，本身里面的意思带着很浓厚的犹太色彩。 在猶太的民族裏面，老師和學生的互動不單單是頭腦和知識的傳遞，更加是學生要將老師的言教、身教去實踐出來。換言之，老師的言行就成為了學生在生活裏面行事為人的榜樣了。保羅都是這樣去效法了基督的榜樣，保羅就教導腓立比信徒要效法他，好像他效法基督一樣。這種的效法呢，有少少像我們中國人所說的師徒制。我們要生命成熟和成長，有個師傅呢是不少得，可能有時不止一個師傅。那我們的生命師傅又是誰呢？你有沒有生命師傅呢？你怎樣去分辨先誰才是你應該效法的生命師傅呢？我們今天看呢，大部分的行業啊、知識領域呢，都有顧問這回事的，是不是？做得顧問呢，就是某人呢在某個專職啊或者是範疇呢有非常的掌握或者經驗，那就眾所周知你在這個行頭裡面呢有豐功偉績，你才可以做顧問的。如果不是怎麼做呢？若然自己都不行，你就不會是顧問。有一個大學社工界的專業顧問呢，他有一次分享，他說很多年來他主講教養兒女的講座裡面呢，他信心十足。因為自問他教養自己的大女非常到家，教到個女乖乖，加上在這門教養的學問呢，他都掌握不少知識。但後來當他的細仔出世，這個細仔有自閉症，他頓時發現自己呢完全不懂教仔的。原來他以為好掂那套，原來一啲都唔得。從此他就唔再講講座，因為我自己都唔掂，我點教人呢？我點做顧問呢？但保羅話：我係個未得著嘅人，我唔掂，你哋要效法我。腓立比信徒要效法保羅呢個深深體會自己又唔完全又軟弱嘅領袖，跟住一個罪人中嘅罪魁做你嘅生命師傅。這個是完全反曬所有世界的文化和世界觀的講法。我們繼續來看18至21節呢，為什麼腓立比教會當時有一些自認是師傅的人行假教導，教導為名，實質呢就要攞名攞利。好可能好像哥林多教會一樣，當時腓立比的教會有不少的假教師，他們經常跟信徒去誇耀自己呢得著了一些特殊的啟示，就詆毀保羅了，不行的。他不少人都被這些假教師蒙騙了，誤信了他們，就跟了他們。保羅在18至19節流淚去說，這些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專以地上為念的人。他說他們的神就是土福，土福這個字呢 Koinonia，是表徵了我們肉體裏面那個私欲和自我中心。這個字表達了一個人不是被聖靈去控制，而是被自己的私欲控制的情況。你的私欲變成了你的神，成為了你膜拜的對象，你一定要體貼他，行事為人都為了這些地上的事為念。包括什麼？無不外都是金錢、名、利、權位、舒適、其他人的讚賞、欣賞等等。行自己肉體所喜歡做的，就正正和純正的福音說的放下自我、背十架、跟隨主的教導完全的背道而馳。耶穌基督他放低自己，這些人卻要高舉自己。對於這些人，保羅是完全不留情面，他說他們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敵。通常呢，為財為利呢無所不用其極的人呢，他物質生活呢不會差的。但他們都可以將這個這樣的表現呢化妝成為一個屬靈的解釋的。為什麼我身家這麼好呢？為什麼我這麼順利呢？因為我比別人屬靈，境界更加高超，所以有神特別能力和祝福，家道豐富，因為信心夠大。你事事不信，就因為罪的緣故。這個就是成功神學核心的錯誤。今天極端的靈恩派牧師，他身家豐厚，人就信他特別屬靈，特別親近神， 死要跟住佢，係揾呢個牧師祈禱神先會聽嘅，我自己祈唔靈。其實呢種咁嘅成功神學或者都潛藏咗喺我哋嘅心，所以我哋都認為要揀一個師傅跟呢，就係要揀個掂當啦。做領袖或者信主日子內，我哋就下意識要建立一個屬靈嘅外表同行為，蓋住自己軟弱，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呢，你係唔掂當嘅表現。呢個世界嘅標準為之嘅成功，唔足以成為你揀邊個係你生命師傅嘅指標。咁真正生命師傅係邊個啊？二十至廿一節，二十至廿一節裏面講到，原來嗰啲同我哋一齊去承認自己還在等候嘅人咧，先至係生命師傅。保羅話：腓立比信徒，你哋效法我。保羅佢自認佢亦都係天上嘅國民，等候乜嘢啊？等候救主降臨啊！等自己嘅卑賤形象得到改變啊！等自己與罪嘅掙扎有一日消除啊！等自己嘅生命進至完全。佢能夠去坦承自己而家嘅生命未得著，唔掂，勇敢去分享自己嘅軟弱，見證點樣喺每一刻靠住主去竭力向標杆跑。保羅自己就係立咗呢個真正應當效法嘅榜樣，咁樣嘅人先至能夠成為你生命師傅，同你一齊彼此勉勵同成長。教會有門訓，或者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你參加門訓，在屬靈的道路上面有一個屬靈的師傅跟你一起去同行。這個屬靈的師傅，他的生命表現出一份的完全，就是原來發覺自己很軟弱，我每一刻都是靠緊神。在這裡有幾個應用給大家，有四個。第一，不要再以為傳道人、牧師、你的導師是聖人，你的偶像是你的英雄，反而要為你的牧者、組長、導師去祈禱。他們可能對聖經是熟悉，亦都被神差派了在教會牧養的崗位，但其實跟其他人一模一樣，他們都是軟弱，時刻會犯罪得罪神的人，很需要神的憐憫和你的祈禱。第二，不要用社會的成功指標和成功神學來辨認誰是你生命師傅，越是成日說自己掂的人，很可能在神面前最不成熟。當時這班人，保羅就稱他們為基督十字架的仇敵。第三，在神的屋企裏面不需要裝飾自己，言語行為可以多一份的坦誠，坦然面對分享自己的不足無助，承認自己的身體和心靈很軟弱，坦誠自己很需要休息，所以傳道人牧師搭車可以瞌眼瞓嘅，係冇問題嘅。勇敢承認自己俾別人去虐待受傷嘅時候，好難寬恕。等等等等，做翻個人，有翻啲人性，敢於面對，亦都同一啲你可以去分享，你信得過弟兄姊妹去分享自己嘅掙扎，求佢同你一齊祈禱，求神幫助，大家一齊去見證。怎樣在我們這班瓦器身上，這個寶貝活在我們這班瓦器身上，個能力是出自神，以致我們真的可以見證神。好像保羅這樣說，我什麼時候軟弱，什麼時候就剛強。所以為什麼要收自己軟弱呢？為什麼不願意認自己不行，很需要人的恩惠和幫助呢？最後，我們很需要彼此激勵、代禱、守望，這個才是神的家。神的家不是一間全部已經搞定了是聖人的人，不是，這間教會全部都是罪人，為的是要顯出拯救我們的神是多麼的偉大。程序內頁有一個總結，總結裡頭說，屬靈生命的成熟在認清和承認自己在神面前軟弱不足，不再著眼自己的成就，卻能承認自己的限制，轉為謙卑倚靠神，就能夠經歷神能力的浮備和恩典，如此是真正生命的平安和自由。 亦都是生命进度更成熟的路径。愿主祝福你们，我们一起去祈祷。